看第八节到第十七节，如果我们找到一起来读创世纪第二章第八节一路读到第十七节。好，找到一起，预备读，预备读。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有儿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地道名叫比孙，就是环绕哈菲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第二道河名叫基逊，就是环绕古时全地的。第三道河名叫西底节，留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就是波拉河。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好，这里圣经提到伊甸园，那今天我们特别要查考伊甸园到底是什么意思。伊甸园原有的旧址在哪里？伊甸园与乐园又有什么不同，有什么分别？伊甸园的属灵意表又是什么？伊甸园跟我们人到底有什么关系？所以这是今天我们要查考的重心。好，首先我们看伊甸园的意义。伊甸园到底是什么意思？各位弟兄姊妹，在圣经里面呢，没有明言说到底伊甸园指着什么定义。不过伊甸园根据亚述古文里头提到伊甸这个字是相同于伊甸园，有类似的这个字，但是在亚述古文里面根据考古学家所发现的，伊甸意思就是说平原，平原。但是到以色列人被掳在波斯王朝的时候，那么以色列百姓被掳的时间，他们也就借用了波斯王朝的时代，说到这个paradise 这个字就是说到这个快乐之源。因此在七十一世翻译的时候，在旧约里头圣经很多地方就借用波斯王朝 paradise 这个字，就是快乐之源，借用这个字。所以啊，在伊甸园本身里面，伊甸的这个到底什么真正的意义啊，没有明显告诉我们。不过根据它的发展，其实意思所翻译的这个快乐之源，也就是被一般人普遍的接受了这个快乐。所以你去查考一些圣经的注释里头，常常说到是叫快乐或者叫平原，大体上都是相同的解释。好，在旧约里头，在别的地方也提到伊甸，并不一定在创世纪只提到伊甸园。比如说在以西结三十一章九节十六节提到在约书二章第三节也提到。那么这些地方所提到的伊甸园，都是指着那个地方土地的肥沃，那个地方土地的丰美，那个地方一切的美好，就好像这个创世纪里面提到伊甸那么繁荣一样，含有这个意思。但是在圣经也预言到，在以赛亚书提到关于以色列啊，他们将来啊，在旷野在沙漠地方要经过改良之后，好像伊甸那个光景。这是在以赛亚书五十一章第三节，我们看一下经文。耶和华已经安慰西安和西安一切的方长，使旷野像伊甸，使沙漠像耶和华的园域。这是以赛亚书五十一章第三节提到。在一千九百四十八年的时候， 当以色列复国的时候，他们经过人工、经过田园各方面的建设，荒漠的地方、沙漠的地方经过改造，所以以色列国成了在中东一带最这个农产最丰富的地方，也是神在以赛亚书已经预言了，在现代已经应验了，在以色列国里头。所以马来西亚前一段时间还有很好的以色列的橘子可以吃，我最近大概啊禁止入口，还是种种都不方便，比较少看到。那为什么呢？因为在那里啊，神已经预言了，也应验了，神恩待了以色列人，在那里也经过了现代的农业的改造、人工的改良、科学的进步各方面，神的应许、神的预言也临到了这个地方，因此在那里就有很丰富的收成。这是讲到伊甸，但是以色列的改良并不等于创世纪所提到的伊甸园同等，乃是说他们改良了非常美好、非常丰收，有如同伊甸，并不等于伊甸，这是不同的。好，那么伊甸到底位置在哪里？根据考古学家告诉我们，圣经也告诉我们，第二章第八节也提到，耶和华神在东方立了一个园子，而这个园子地点就在伊甸。伊甸呢，就是一个地方名了。这个园子在伊甸的里头，所以一般人叫做伊甸园。在创世纪第二章提到，在那里有河，四道河从伊甸流出来。那这里四道河，根据查考，有两道河流，因为历史的悠久，经过洪水的变化以及各方面的情形，到现在有两道河流，没有明显的可以查出到底那两道。不过有两道是清楚到现在还存在的，就是西底结河，就是现在的底格里斯河。我们读历史的时候，讲文化的起源，一定要读到这一个河流，底格里斯河。另外一条河叫做波拉河，就是现在的幼发拉底河。这两条河流到如今仍然存在，还是存在。所以我们读到这个人类的文化，一定要提到底格里斯河，一定要提到幼发拉底河，这是人类文化发源地。发源地在读历史书的时候提到，那圣经在提到，但是圣经所用的名字叫西底结，现代的名字就是底格里斯，圣经用到的名字叫波拉河，就是幼发拉底河。虽然呢，在新月翻译，在最近的 Modern English 现代英语的翻译，有好多的现代英文的翻译本，就干脆直接把它翻译成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就没有用圣经原有那些旧名了。现代英文圣经里面有这样翻译。哦，比较古老一点的就照着原有的旧名字翻译，那有的旁边就注解是什么河流，也有。好，根据考古学家告诉我们，就是根据这个圣经手册，我特别去查考过，他那里提到啊，根据人种学家他们都认为，在那个人类啊发源地高加索一带的地方，就是人类的发祥地，也就是人类的摇篮地，不管是一些动物、植物的一些这个生产都非常丰富。所以如果你自己再去查考的话，可以根据圣经手册你去查考。那里提到说，无论是牛、山羊、绵羊、马、猪、狗，以及其他多数的家畜，同时啊，那些植物，或者是桃、梨、梅、樱桃、桑葚，这个葡萄、橄榄、无花果、海藻、杏、小麦、大麦、燕麦、豌豆、蚕豆、菠菜、菠萝、洋葱等等，都在那里成为一个菜蔬的一个发源地。发源地，这是根据考古学家、人种学家研究之后告诉我们的答案。从此啊，我们也可以知道一些 这个考古学家以及这个人种学家他们发现的一些证据，也对圣经有进一步了解和帮助。那到底伊甸的旧址在哪里呢？有很多种说法，一般比较可靠而且比较能够被接受的，一般的情形比较可靠能够被接受的，大部分都认为在伯拉河以这个西底结河上游的亚米尼亚高原这个地方就是伊甸园的旧址，伊甸园的旧址一般认为。同时根据传说，也有一般人认为伊甸园就是在巴比伦，旧的巴比伦这个地方名啊，那伊甸园就在那个地方啊，巴比伦的遗址那个地方，旧址那个地方就是伊甸园的旧址啊。伊甸呢，在一般来讲很多人可能就认为，为什么现在啊创世纪既然有记载伊甸园，为什么现在伊甸园我们没有办法去那边观光观光哦，看一看，很多人会这样讲，为什么现在不存在，原因何在？圣经告诉我们伊甸在东方，那东方又是什么意思？如果是根据圣经以西结书43:2告诉我们，他说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方而来，从东而来，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地就因他的荣光发光。好，这里说到伊甸，地就因他荣光而发光，换句话说，东方的意思是指说光荣荣耀之地，这是圣经里面提到东方。好，为什么伊甸园到现在啊不能够存在？大体上来说有几个因素。第一个因素，伊甸园的存在，神所预备的是围着亚当来预备，那一旦亚当犯罪之后，地上啊就没有设立乐园存在的必要，亚当啊犯罪之后就被赶出神所预备的乐园，乐园就失去了真正的作用。为什么呢？各位弟兄姊妹，如果一个犯罪仍然住在伊甸里面，那神所预备这个伊甸是围着人没有罪在那里拘留的，而人犯罪之后人住在里面，你发现就产生问题了。所以神就要把他赶出去，不准他住在里面。好，第二个原因，人因为罪的缘故，地受咒诅，地就要长出荆棘和蒺藜。很自然的发现，这个地既然受咒诅，地也长出荆棘和蒺藜，就不适合于把人放在伊甸里面，也伊甸不适合仍然存在这个地上，否则啊伊甸呢也就成了长出荆棘蒺藜的地方了，不适宜。好，第三个原因，根据创世纪6告诉我们，人类因为犯罪日渐发达，日渐 发展了，遍传到全地。圣经说因为人的罪逐渐的全地的人都有了罪，那么圣洁的乐园呢自然的不适合于啊给全地都是有罪的人去居住，不适合。第四个原因，亚当违背神的命令，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而怎么样？伊甸园里面有什么？刚才我们读过圣经，有生命树。好了，如果亚当啊仍然在伊甸里面，他而且吃了这个善恶树，神说必定要死。那亚当啊赶快趁机会咯，必定要死，这个很恐怖哦，找做一个生命树里面抓一个来吃一下啊。那么神经是生命树嘛，啊，吃了可以不死嘛，但是、啊、神不许可他这样做，赶做出来。这是在这个创世纪啊第2:9说到园子中间有生命树，3:22，那圣经明明说避免人类伸手摘生命树上的果子来吃，就永远活着。如果人吃了生命树上的果子的话，他就永远活着。神不愿意人讲，因为犯罪必定要死，就要死。如果神让他不死，那神的话就不应验了啊。 神变成要他死，他不死，这不行哦，非死不可，所以要他赶出去，不准他住在里面。那热言当然不必要存在地上哦，如果存在地上的话，就等于，对亚当的话是一个很大的虐待吧，他又在地上，又没有机会进去，又不能吃生命树上果子，更加心灵痛苦啊。好，第五个原因，因为挪亚的时代洪水泛滥，显明的伊甸园已经不存在地上了。虽然一些考古学家说可能在巴比伦这个旧址上面，但是他伊甸的本来的面貌、本来的繁荣已经完全失去了，不存在了。所以我们知道伊甸不必要仍然存在地上是有原因的。好，新约圣经提到乐园，那旧约创世纪提到伊甸园。根据圣经的翻译，如果是英文圣经 Modern English 现代语文的，或者 Living Bible， 他把两个字都用同样的一种翻译，常常可能会搞错同样的翻译。好，那中文圣经很容易明白，用伊甸园，新约用乐园。伊甸园，新约的伊甸园跟旧约里头新约的乐园跟旧约里头的伊甸园有什么不同？这里提到有几点。第一，伊甸园设立的时候是在哪里？在哪里？在地上。好，那么乐园设立在哪里？在天上。根据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二节第四节，保罗说到他到乐园里头的经历，这里说的乐园并不是在地上。保罗说我被提好，圣经提到保罗写书信的时候到好像提到三重天的经历，而且他说在那里隐秘的原理，而且是在乐园里头的经历，就表明了是在天上，不是在地上。第二，伊甸园是为亚当来设立的。伊甸园，神造亚当的设了伊甸园，让亚当在伊甸园的里头。好，那乐园呢是为着基督徒来设立的。当强盗被钉十字架，有两个，一个讥笑耶稣，一个说主耶稣啊，你得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是什么？纪念你要与我同在乐园里，就表明了真正悔改相信耶稣的人，他虽然身体离开世界，他的灵要到神所预备的乐园里头去，这是耶稣说的。所以伊甸是围着亚当设立的，乐园是围着信徒来设立的。第三方面的不同，伊甸园是可会去的，所以在创世纪里头提到的伊甸园，那么到现在不存在，是可会去的。但乐园呢，仍然没有被会去啊，仍然没有被会去。所以在伊甸跟乐园的存在性来看是有不同的。第四，伊甸园并不是绝对的完美，所以它可会去。乐园总比伊甸园更为完美，这是乐园跟伊甸园所不同的地方。所以我们基督徒将来要到神所预备的地方去，是一个更完美的地方。所以彼得说地上好像客旅，好像帐篷，我们有永远的家乡，更完美的家乡，神为我们预备的更完美的地方。好，第五方面呢，提到伊甸园的预表。伊甸园的预表，好，根据陈中道牧师所写的从亚当到以诺各位可以参考这本书我不知道多少人有买这本书，从亚当到以诺，他这一节是创世纪前面几章，有没有人有没有的话，我希望你能够到一家书籍去买一本里头就提到从亚当到以诺，他在创世纪的解经里头有提到伊甸园可以预表教会，有几方面。第一方面，伊甸园是神所设立的，教会根据哥林多前书一章二节也说到，也是神所设立的，教会是神所设立的，借着耶稣的宝血拣选呼召一般人出来。什么叫做教会呢？教会并不是指着建筑物，也不是指着一间礼拜堂，教会是指着一般蒙召的人，分别出来归向上帝的人，这个就是教会。所以教会是指着信主的人而言的， 不是只做一个结构或者一个建筑物。好，第二方面，伊甸园是神从地上分别出来的，这是伊甸园。那么教会是神从世界里面选召出来的，这是根据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节十六节。神在世界里头选召一般人跟从耶稣，而一般人是神在世界里头选召出来的。你们在这世界上却不属这世界，你们要胜过世界。所以基督徒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好，第三方面，伊甸园的预表。伊甸园是预表神丰富的恩典，这表明伊甸园里头一切物质的丰富，生命树一切的果子一切菜蔬都可以让亚当自由选择物质的丰富，而且是到河流里头出来，有这个玛瑙，有金子，有宝贵的一些这丰富。好，那么教会呢，教会是见证神丰富的恩典，在灵性方面教会是丰富的。好，这是根据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三节。第四点，伊甸园有四道河流来滋润，教会有圣灵同在，好像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六节说到，因为圣灵要充满我们，要像活水江河流出来。那耶稣基督借着圣灵的保卫师降临到教会里头，所以伊甸园有四道河流来滋润，教会有圣灵来滋润，有圣灵来供应，有圣灵的同在，有圣灵的能力，有圣灵的浇灌，有圣灵的充满。我们就看见教会里面呢有属灵里头的滋润。好，第五方面的预表，伊甸园是以亚当为主人，神把亚当放在伊甸园，伊甸园是以亚当做主，但是教会呢是以基督做元首，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八节十八节，第一章十八节。那么伊甸园是以耶稣基督做元帅啊，对不起，教会是以耶稣基督做元帅，伊甸园是以亚当做主，这有不同了。你看，人类的始祖是亚当，但是末后的亚当就预表耶稣基督是末后的亚当，要成就了神一切的救恩。所以教会里头的元首就是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带领众信徒在那里来侍奉。在伊甸园呢，可以预表教会的多方面，有五方面的预表。那如果我们知道伊甸园的旧址、伊甸园的名称、伊甸园的意义，这些都是知识上的了解，对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你多有一点知识罢了，跟我们的属灵生命上可能还没有绝对的关联，在信仰上可能可以打一些基础，但更重要的要了解伊甸对我伊甸园对我们人有什么关系，这个就让我们知道把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生活的经历，这与我们要有直接的关系。好，伊甸园第一方面的关系，神把人安置在伊甸园是要人知道神的恩典是何等的丰富，就是预备各样果子生命树供应人的需要。好，这是在创世纪第二章九节到十节，我们就知道这个有关系了。伊甸园在那里，神把人放在伊甸园，目的为了什么？要人认识神的丰富的恩典。好，那现在我们人怎么样呢？我们在这世界上，神已经把一切丰盛的恩典都预备给人类，无论我们物质的需要，神创造天地把人类一切的需要，无论是物质的，无论是生活的，无论是居留的，都给了我们。神也把灵性一切的恩典给了我们，让我们在生活上、言语上、这个话语上都借着圣经启示，所以神的恩典丰富，让我们了解。从伊甸园呢，神要亚当认识神的恩典，从教会也要基督徒来认识神的恩典何等的丰富。所以我们说到神的恩典，我们要凡事谢恩，神的恩典我们要经历恩典，神的恩典我们在灵性上、在侍奉上、在生活上都要荣耀他，这是恩典。好， 那我愿意在这里啊讲一个例证，讲到神恩典，凡事谢恩。
好了，
凡事谢恩，圣经啊提得很清楚啊，好像帖撒罗尼迦前书也提到，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常常喜乐，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凡事谢恩，既然有恩典，我们要谢恩。但人心不足啊，怎么样呢？常常觉得怨言呢，这也不足，那也不足。神的恩典够我们用，但人就常常犯怨言，不晓得怎么样谢恩。有一次啊，一个法官呢，叫试验呢，一个传道人。到底啊，因为那个传道人常常说凡事谢恩，常常在讲台上说凡事谢恩。那一天呢，试试看这个到底凡事谢恩不谢恩呢？法庭呢就把那个传道人呢抓了到法庭要审问了，把他关起来。法官说，因为你犯罪，你犯了严重极大的罪案，所以应该坐监牢，就把那个传道人放在监牢里面。法官就要想知道这个传道人讲凡事谢恩是真的谢恩还是假的谢恩，来听听看到底他怎么样祷告。那关在监牢里面就派人去听了，看这个传道人怎么样祷告。关在监牢里面那个传道人呢，主啊，感谢你让我有机会在这里安静读圣经。那个听了之后就报告法官了。法官说，不错啊，这个人真的啊，他讲台说啊凡事谢恩，那现在关在监牢里面还在谢恩。
OK，
第二天呢调到法庭来，你的罪案严重啊，因为怎么样呢？要把你所有东西通通拿掉，把圣经、把诗歌、把衣服通通拿掉，让你一个人在监牢里面啊！不准你有任何圣经和诗歌。他要试试看到底这个人谢恩不谢恩了，通通拿光了。第二天晚上呢，又派人去听了。这个传道人又祷告说：“主啊，感谢你，叫我能够学习来背圣经啊！”他又谢谢上帝，没有圣经还要感谢上帝。好了。谢恩，这个法官讲一讲，要更厉害一点。你现在还不够厉害，还再厉害一点。第二天呢，又把他叫出来了，审问他说：“你现在犯了更严重的罪是什么？我们查出来，因为你是汉奸呢，就是间谍，要处理死刑，坐监牢，就放回去。”又派人去听，到底第三天晚上怎么祷告呢？他又去听，他说：“主啊，感谢你哦，我要到父那里去是好的无比哦。”主啊，你知道我在世界上是何等的痛苦啊！谢谢你哦，他又凡事谢恩哦。虽然啊，法官说你应该死刑，他说主啊，感谢你到你那里去，好的无比。这个传道人不但说凡事谢恩，他真的谢恩哦，考验临到，能够知道神的恩典，感谢上帝。所以我们知道，神要让我们呢，知道他的恩典，认识他的恩典，感谢他的恩典。如果我们基督徒知道神的恩典丰富，长阔高深的爱啊，神呢、无所不备啊，那我们只有知道。但我们有没有借着神的道来经历知恩、感恩、谢恩，活出恩典里面的丰富的实质？要求神恩待，让我们真的知而感恩的知恩的感恩。好，第二点呢，讲到伊甸园跟人的关系。神把人安置在伊甸园，并且预备有生命树，是要人知道什么？知道神是生命的源头。神把人安置在伊甸园里面，他又放了一棵生命树，很显然的，神就是生命的源头。他预备生命树，要人知道神是宇宙万有主宰，生命的来源从神而来的。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生命在我的里头，复活在我，耶稣就是生命的源头。好，我们说，哎，对啊，我们有永生，从神来的，我们生命从神来的。好，我们讲到生命，有物质的生命，也有属灵的生命。对，我们物质的生命也是神道的，对的，我们的肉身的生命也是神来的，我们属灵的生命借着圣灵重生也是从神来的。万物借着神道的，无论怎样的生命都是从神来的，动物的生命也好，或者是植物的生命也好，人类的生命也好，都是神而来的。神是生命的源头。好了，神要亚当了解，要亚当知道神是生命的源头，所以神告诉亚当说，你吃的时候必定死，怎么样，生死也在神的手中哦。 好，我们讲到生命，我们多少时候我们说，哎呀，信神有永生真好。但等到我们经历到生命的价值的实际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宝贵了。我这次到沙巴去筹备新生命变传，我在扩大 Kingdom Baru。前一段日子教会就写信了，在那里的巴社会写进来，要围坐一个年轻人祷告。我们也通知同工特别为他祷告。那个年轻人很年轻的，去到一个家庭里面，不懂是围着要偷他的东西还是怎么样，或者另有企图，就家里没有人在，就是一个年轻的小姐在家里。那个人还没信耶稣，原本是做这个水龙头水管的，去了好几次，也跟那个家庭的人有认识。一天他去那个家庭里头，那么这个过程呢，就那个年轻人把那个女孩子杀了，也抢了他家里的东西走了，逃跑了。结果就抓到了之后，到法庭里面审判。那个年轻人承认他怎么样杀那个小姐，年轻的小姐杀死了。法庭宣判死刑，要上吊。那这个人坐监牢了，要死刑上吊。那教会里面有人到监牢去布道，就向那个年轻人谈道。那年轻人悔改信耶稣了，真心悔改，生命改变了。哎呀，他的这个监牢里面整个人改变了，品性改变了，整个人变了，真正的悔改信耶稣。那教会里面想，这年轻这么年轻啊，如果死了很可惜啊，这么幼稚无知，哎呀，想尽办法能够挽救他一条生命。所以教会里面的人呢，就跟当地的领袖联络，这个特赦委员会联络，看他能不能得到宽赦，不必死刑，改成长期徒刑，看可能不可能。但是当还没有开始，已经宣布还有一个礼拜就要死刑了。那个年轻人还一个礼拜，那大家觉得没有希望了，因为已经宣判了，也死刑日期都定，某月某日要死刑，还有一个礼拜。教会这个彭牧师良就带着好多人去，反正都觉得他既然要死刑，就要告诉他预备心哦，死都要预备心哦，不然很痛苦的。知道一个礼拜要上吊，非常的痛苦，要赶快讲道给他听啊，预备心哦。他的家人也来，哥哥也来，在那里一路讲一路讲，讲到大家抱头痛哭，都还没有讲完，结果怎么样呢？这个监牢里面那个监狱官说，延长死刑，延长死刑，延长一段时间。好了，延长死刑并不是说不死刑，还是要死刑哦，上吊的。到后来没有消息，没有说可以不可以赦免。好，第二天要死刑了。第二天他那里死刑上吊是清早五点半就要上吊，上吊了之后要六点以前一上吊死了，马上送去埋葬，不能等太阳出来。不懂是什么风俗死刑的人上吊死刑，早早就要，不能等太阳出来，不能给人看见了，摸摸这个晚上的黑，天黑的时候还要赶快去埋葬坟墓。所以教会里面想办法联络了，叫人去挖坟墓，坟墓都挖好了，通通弄好，地都弄好，棺材也好了，衣服也好了，十字架都买好了，这个死定了嘛，宣布要死刑了。第二天，哎呀，教会里面弟兄姊妹真是为他祷告了，通通预备好了，死人的衣服也预备了，通通预备了。好，甚至连去埋这个要收那个死尸体的人，那钢棺材的都弄好了，而且不好意思跟他讲，说明天早上五点半我来找你，你就要去办一件丧事去干那个死人的，赶快去埋葬。他是怎么搞的犯了什么病的这么严重，怎么不等慢一点，要五点半这么早进去埋葬啊？他犯了什么病啊？教会那个牧师娘又不好意思跟他讲哦，怕讲说是上吊那个人，万一不来做这件事情更麻烦了，又不好意思跟他讲哦。哇，紧张的不得了，这人非死不可了。大家为他祷告，想不到他那天这个要到这个死人房里面那里去住，要住一个晚上因为要上吊之前要住在上楼上上吊，楼下住在一个死人房上吊的房间，在那边住。就那个时间五点半到就要去上吊，那个年轻人紧张的不得了了，他说这下一定死定了，怎么办？本来人要上吊给他是最好的最丰富的晚餐那个晚上他不吃饭一路拼命祷告，一路祷告，祷告紧张得不得了，要死了吗？反正算时间终点到，非吊死不可，祷告。 警察也在那边驻守，灯光放亮，怕他跑掉还是什么原因呢？警察把守，他在那边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哇，听到好像一种嚎哭的声音呢，不懂什么声音，嚎哭就是那个吊人，那个死人的吊死人那个房刑房那边有嚎哭的声音呢。哎呀，警察紧张的不得了，他在那边祷告，突然间呢，一个声音呢，好像死人上吊那样，嘣一大声，警察吓得命都不要跑掉了，不敢看他，吓得不得了，跑掉了，一定是有什么东西发生了。他那个年轻人还在祷告，哇，紧张的不得了。哎，在12点的时候啊，这一个通知，那个年轻人呢，再延期没有上吊，再延期，延多一个月，啊，从鬼门关那个等于拖回来一样，没有上吊，延期一个月再上吊，很痛苦哦，再一个月要死，你想一想。所以上帝不知道人什么时候死是恩典哦，如果知道什么时候要死，真是痛苦啊，死是一个奥秘啊。日期时间不在我们的死手中，所以圣经说凡事都有定时，天下万物都有定期，这是传道书二章说的，生有时，死有时，上帝都有定他的时间哦，所以人不要怕哦，所以活得很愉快啊。那个年轻人呢，没有死，好了，那个坟墓挖好了之后怎么样啊？他又来通知了，哎，不能够坟墓挖好，没有埋死人不可以，要把它封住，泥土要盖下去，不然水冲的话又把它那个不可以了，要通通泥土盖，花了好几次工钱呢。好了，再一个月时间到了，那这下没有办法了，教会的那个会长啊也想尽办法了，打电话给那个首席部长啊，那个已经改选过了，新的这个沙发改选过，那打电话给首席部长啊想办法了，那么又有五个特色委员会里面的人哦，五个特色委员会的人开会要特色，但是怎么样，有一个不在了，你的法官不在，到别地方打电话东找西找都找不到人了，要五个都签名才可特色，一个不签名都要死刑了，没有办法了。哎呀，那天晚上啊他又去了，给他最后一餐在那边吃了，他又没有吃了，祷告了，反正这下预备了，一定死了，他想一定这下非死不可了，预备在刑房下面睡觉，楼下睡觉，时间5点半就要爬到楼上去上吊。好了，那个监狱长就去看他，监狱长也是基督徒，他还安慰监狱长说：“不要怕，监狱长说你不要怕，我不紧张的哦，我到离开世界到主耶稣那边去，我知道的哦，生命从上帝来的，上帝给我永生，我有了耶稣就有生命，你不要怕，监狱长你不要怕，死人啊，应该上吊的，反而安慰监牢里面那个监狱长。”哦，这个监狱长后来到教会来做见证，他是从来没有一个死人这么要死之前那么心坚定的，从来没有看过，一点都不紧张。他5点半了要上吊，那后来啊，特赦委员会啊听说已经通过了，要赦免他。5点半之前还问我，他讲：“哎，请问时间到了没有？”那个人要上吊还问说时间到了没有？那么结果怎么样呢？时间特别长嘛。到5点钟，突然来一个紧急电报，通知这个人不能上吊，这个年轻人不能上吊，再延慢，再延慢了，不能上吊。为什么呢？因为特赦委员会已经开会，准备特别赦免死刑，改成长期徒刑，没有上吊。所以到5点钟才接到电报说，这个人呢不必上吊。那么5点半要上吊，5点接到电报，哦，没有上吊喽。他又出来了，那以后等着到底啊，测试啊，什么时候？后来等多3个月才得到国家最高的严守批准，测试委员会啊赦免之后，还要经过最高的这个严守啊批准才可以通过。3个月之后通过，说不必死刑。结果、啊、那个坟墓啊2次挖出来，棺材什么通知那个死这个去收尸的人呢，也讲这是最后第二次，是长柏跟他讲，那个人是因为死刑要上吊，所以跟你讲5点半去收尸啊。哦，他说原来是这样子，这清清倒倒摸到那边去，他是怎么搞的，又不被我收尸了，又跑回去了，真是神的恩典。你发现结果那个年轻人的生命改变，他虽然死刑听说再过一段长时间可以得到特别的特假释啊，宽释啊，可以让他更大的自由，现在在监牢里面成为一个布道人员了，在监牢里面传道，监牢里面做见证，感谢神的恩典。这个人呢，你就发现就真正从生命里面经历到生命归神，生命属神，因为神叫亚当在伊甸园里面要知道神是生命的源头，如果我们有了耶稣， 就经历到神是生命的源头，这对我们就宝贝了，成为我们人生的经历。好，第三，神把人安置在伊甸园，要人修理看守。如果亚当在伊甸园里面，就是等于先一个世袭的机会啊。在伊甸园里面，如果不能看守伊甸园，神要他这个管理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地上的走兽，管理地球所有的一切。亚当连个伊甸园看不好，还够资格吗？可以看守整个地球啊，所有全人类啊，不够资格吗？这等于啊，在伊甸园给亚当啊，先一个世袭工作啊，还没做医生，先世袭一下，好像这个味道。结果怎么样呢？在那里要人看守修理伊甸园。今天对基督徒来说，神也要给我们基督徒来看守我们的心里的伊甸，让我们心灵的伊甸能够看守的好，才能够看守神的教会。如果我们心中的伊甸都不能看好，还怎么样管理神的教会？这是很难。同样的，今天我们看见神要我们看守我们的心有没有成为圣洁的心，保守我们的心成为圣洁的心，被神所用，合乎神的旨意，讨神喜悦，有没有？求神恩待。我们没有个人敢说我们已经完全了，得胜了，看守得胜了，不一定。我们讲到看守，我记得在施布真呢，这个很出名的传道人，他在工作的时候有碰过这样的一个例子。一个教会的老姊妹，因为她租了一个房子，这个房子那个房东啊，他没有钱付房租，房东觉得这个不是味道，结果准备把那个房子拍卖，要把它卖掉。卖掉之后怎么样？这个教会老姊妹没有钱付房租，也就搬家了，非搬不可了。啊，那老姊妹心里很痛苦，就告诉施布真，说这个怎么办呢？施布真，请你为我祷告。施布真不但为他祷告。施布真而且怎么样还替他筹钱，但是那个教会不，那个老姊妹不知道，替他筹了一笔钱，骑着马辛辛苦苦跑了好远的路，把钱带去，找到那个姊妹住那个地方，去敲他那个门，敲了老半天没有人开门哦，没有人开门啊，施布真就回家了。过了几天，那个姊妹又来了找施布真，他说，施布真啊，我现在糟糕了，无家可住了，我住那个地方已经被拍卖了，啊！现在新的房东要把我撵走了，赶走了，我现在没有地方住了，怎么办呢？是不是这？哎呀，真可惜。他讲啊，几天前呢，我骑着马特别到你家里去看望你，去敲你的家门，没有人开门哦，你不在哦。如果你在就好办了，我带了一笔钱去。就准备把那笔钱送给你，让你把那个房子买下来，以后连房租都不要给了，那不就更好了吗？他那个老姊妹说，真的有这件事啊，他说冤在王爷，大家那天我在家里啊，因为敲门我不知道是你，也不敢来开门，我一身那个房东要讨债的，讨房租，我吓得连门都不敢开哦。但你结果你来了，我都不知道是你，他那怎么办呢？你就发现这里让我们看见良心的亏欠呢，就不敢呢见那个房东，因为怎么样没有钱付。今天我们看见，如果我们心地里面保守的一念，心灵的一念没有成为圣洁，主如果再来的时候，我们现在良心亏欠，现在不敢朝见我们的主，有这个现象。所以要保守我们呢，要看顾防守我们圣洁的生活，从心开始。所以有外面跟里面两面的生活，里面就是我们心灵圣洁，良心圣洁，外面就是我们的行为圣洁，我们的言语圣洁，我们的生活圣洁，外面圣洁，里面圣洁。如果我们保守的话，我们看顾的话，借着神的恩典，借着圣灵的帮助，借着圣经的话，让我们保守看顾，我们就可以在这方面呢成为一个神的管家。神要亚当管理伊甸，神也要这时代的圣徒管理，成为忠心的管家来侍奉他、荣耀他，这是神要的。第四方面，神把人安置在伊甸园，是要人顺服，不可吃善恶树上的果子。这是创世纪第二章17节。人如果不顺服， 我们就没有办法在亚当不顺服，没有办法在伊甸里面居住。以色列三个树上的脖子不顺服，违背神的命令，被驱逐赶出去。如果这时代的人类对神的话不信服、不遵守、不相信神的话，他照样的要被这个耶稣带来之后，在乐园里面仍然没有份。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就是这个光景，我们肯不肯顺服在神的恩典之中，相信他的话，顺服他的真理，我们才能够在乐园里面有份。若不然像亚当一样，因为违背了神的命令，被赶驱逐出去了。亚当知道，明知故犯。今天我们在这里查圣经，如果他知道而明知故犯，这里就让我们看见，违背神的命令，不顺服神的命令，就要遭受管教。所以信服顺服是必然的。保罗我们看见，他说我不违背天上的意象。保罗说，我到耶路撒冷，就是死在哪里，为神的旨意我都愿意。保罗顺服，神用保罗。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顺服神，他说父啊，按照你的意思，不要按照我的意思，按照你的意思。结果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完成救恩，顺服神的旨意，完成了。所以今天我们呢，讲到顺服，我们呢，顺服包括心灵里面的顺服，也包括态度的顺服，也包括行动的顺服啊。有的时候我们呢，外面呢，好好好，很顺服，里面不顺服，里面在反抗。家庭就有这个样子，这家庭有孩子的话，你要孩子做一件事情啊，我们大家在这里大部分都已经成了父母的，可能啊也都有了儿女啊，一些年轻的还没结婚的哈，不没有关系，将来总有一天你可以成为爸爸妈妈的，不要紧张啊，时候一到，凡事都有定时哦，结婚都有时候啊，不必紧张。好，那么当你叫孩子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外面说好好好，他里面说 no no no， 有没有这光景啊？外面说 yes， 里面说 no， 里面不顺服。等到时间完了之后，结果他没有做，这种外面的顺服，里面不顺服，仍然不顺服，对不对？教会也是一样，如果要配搭、要侍奉、要工作，外面说好，我们要做，怎么样？时间到，日期到，仍然没有做，还是不顺服。所以顺服的原则就是根据神的话。圣经说，你爱我的人就是遵守我的命令，遵守我命令的必蒙我父爱他。遵守神的命令就是爱神，遵守神的命令，照神的话去做。所以一个年轻人来啊，耶稣说，你要背起十字架跟从我，你要变卖所有跟从我。那个年轻人啊，不愿意，悲悲惨惨的离开了。那彼得啊，跟从耶稣，你发现耶稣啊，要他背下渔网跟从他，叫他这人如这鱼。彼得顺服了，彼得走。但彼得有的时候也不顺服啊，彼得一段时间，我们打鱼去吧，他打鱼去了，其他的门徒也跟着他打鱼去了。但耶稣到这个利比亚海边的时候，向他们显现的时候，复活之后给他们饼鱼吃的时候，耶稣告诉彼得，你要喂养我的羊，你要喂养我的小羊。结果彼得做不做？彼得做了，感谢神的恩典，彼得顺服。到最后彼得就是为耶稣基督寻道，据说彼得晚年被倒钉十字架，死在罗马那里。他顺服，顺服。据说，当彼得在那里啊，有人劝他要逃跑，很危险，要离开。结果呢，彼得也就离开那个地方，走到半路，耶稣向他显现。彼得就问耶稣啊，你要去哪里？耶稣说，我要去钉十字架，因为你都不愿意为我服侍，要离开。彼得结果被耶稣所感到，重新回到罗马那里继续为耶稣工作，直到他倒钉十字架。据传说有一本书里面的记载。那这里我们就看见彼得到最后顺服以至于死。所以我们知道，知道真理不顺服真理还不是行真理，知道、信道、守道、行道、传道都包括在内，这个才是真正的顺服。若不然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能够在神乐园里面成为得胜者，
成为得奖赏者很难，所以得胜的要在乐园里头得奖赏的，对吧？要给你生命树。所以我们就看见一个基督徒要在神的国度里头掌权的话，我们必须顺服神到底。多少时候我们一些泛滥的时候，我们很多难处，我坦白告诉各位，有的时候很不容易。我自己啊，有的时候碰到一些事情啊，这个服不来啊，就是不服气。我讲个见证，当我开始从美国回来工作的时候，我都在这里没讲过啊。美国开始回来工作，我们租了一个地方啊，租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的房租是要450块钱。第一个地方又是住家又是办公啊，比较省钱的、啊、office 也在那里，住家也在那里，租了一个地方，独立式的。那五一三呢，天下大乱的，我们那个地方又是 dead end 的最后一个房间，最后一个房子，在那里我们觉得不大好，因为有违章建筑，印度人，下面就是马来人，还有一些其他的工人，我们觉得可能要搬家，结果就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就这个十二区这里来住。那个签约的时候还有差一年的订约还没有完，跟人家 sign 的 agreement， 一个要给450块钱。后来马大开学了，就把房子转租给马大的大学生，住了9个月，还剩下3个月。3个月大学生搬走了，搬走之前呢，剩下最后3个月之前，我就写信给房东，他信息也不回答啊。我就这个马来的搬走，学生搬走，我就把什么呢？把那个首饰交给房东，房东呢也收去了。我叫他说你把房子租给别人，跟他说房租嘛，我就退给你了。他也不讲，也不讲了，他想办法找人家租，也没有人租了。过了一个月，他就来找我了。他是什么？他说郑先生，回来跟你说房租了。我说我首饰不是给你了吗？我不是写信通知你了吗？你不是带去检讨了吗？重新邮寄了吗？你不是找人招租了吗？你租不出去，你这样跟我拿钱，好像不大公道吧？讲不过去吧？我首饰给你，你要跟我收钱，讲不通。首饰你拿去了吗？通通拿去了吗？他要跟我收钱，剩下3个月。他说这个大概啊没有道理啊。我说大概、啊、我们不应该付钱哦。写信东韩给你，首饰给你，通通给你，你就默认了，接受了。好了，他过了一段时间又要跟我收钱了。那个时候他来找我收钱的时候，郑先生，到底这个房租你给不给啊？不给我们要法庭见面的、哦、他们要叫我去法庭见面的、哦、打官司哦，那怎么办呢？那然后我要请教一些名家咯，我就打电话请教一些独立的弟兄，一个年轻的弟兄呢啊跟我很好，他就打电话给他的朋友，是律师来的。他说不用怕，郑弟兄，我问过我的朋友做律师的，他把信拿去没有回信，又把首饰拿走，证明他通通收回去，打官司啊，法庭也不会输给他嘛，历史做后盾啊。告诉各位，你到底给不给呢？我心里啊很难过，每月450块钱的要1000多块钱，如果把这个钱呢、啊、拿来印4个属灵定律，可以印好几万本哦，出来传道不是更好吗？我心里这样打算，这样想，1000多块钱可以印很多材料。但是呢，我在里面就通不过，一跟人家订约了，不照约来行走，不给钱也不通哦。神跟人立约，神从来没有反悔啊，他的约从来不改变。我们跟人订约，剩下3个月要反悔，那也不通哦。所以里面啊，祷告也好，读经也好，里面通不过。我跟我太太讲哦，我说我看样子我们应该付房租哦，这3个月不送恐怕很麻烦哦。我这里面通不过，外面虽然不肯不服，里面有文章讲不过去。所以我们顺服顺服，就在里面的光景有没有平安，这属灵的经历，外面看起来天下太平一样，但里面你属灵的故事你明白，你心灵的经历你知道，味道不同哦，味道不对啊，很奇怪。吴勇长老那个时候来吉隆坡领会，跟寇世言呢来了，我一天开车带吴勇长老去这个法身讲道，我在车上问他，我已经定了要付给他房租了，我问吴长老，我把我这个例子啊，这个 case 这个情形告诉你，如果你是我的话你怎么办？我说吴长老，请问你如果做郑弟兄啊，你怎么办的处理这件事情房租的问题啊？他说郑弟兄很简单嘛，你看旧约时代啊，耶稣亚带领以色列百姓攻打迦南啊，当那些人假装说破烂衣服，面包也发霉了，要跟他订约，要给他做仆人，要给他这个劈柴给他挑水，不杀害他们，耶稣呀虽然上当被骗， 但耶稣也没有反悔哦，没有把他们杀死哦。那么你就发现，他说我们宁可失去金钱，不要失去见证。如果我是你，郑弟兄算起来不算少钱哦，1000多块钱马币，我给他。如果我是你，我给我。吴的吴永章说应该给我，给我。回来了之后怎么样？我跟我太太商量，我说我心灵里面呢、啊、觉得应该给，我跟你谈过，也跟吴永长老印证，他说应该给，那现在就给了。给又有一个问题哦，面子问题哦。以前跟他说不应该给嘛，你手是通通给，现在要给钱，面子问题哦，是尊敬问题哦。要跟他讲所有对不起哦，请你原谅我拖那么久，很难哦，对吧？你看到没有？怎么办？如果根据圣经原则，我们应该走，我们走。应该顺服，应该顺服。所以人的面子可以拿下来，人的自尊可以拿下来，人的道不能拿下来，对不对？宁可失去金钱，不要失去见证。这里让我们看见，宁可顺服真理，让我们吃亏；宁可顺服神，让我们目前在物质上，在其他方面吃亏，但在属灵上我们可以得胜。如果亚当啊能够顺服，他虽然在物质上啊没有尝过善恶树上果子是甜酸苦辣，虽然没有尝过，但是他得胜。他可能也许好奇啊，不肯顺服，吃了这个善恶树上果子之后，结果怎么样呢？违背神，不顺服，结果他失败，灵性上失败，结果遭受神的审判，必定要死。求神恩待，让我们灵里面是一个敏锐、灵敏、顺服、讨神喜悦，让我们知道伊甸园跟人有关。我让我们知道跟神有关，也跟教会有关，跟灵命有关，然后越走越讨神喜悦，越荣耀他。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大家起。